好，大家晚安。我们到了若望福音第七章二十五节了哈。那么我们前面二十四节之前呢，是因为这个耶稣又上了圣殿啊，在帐篷节里面，大家讨论他，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了一段话。现在是另外一段新的二十五三十，就是接着二十四节，那么之后的啊这样子。那么前面呢，耶稣说的是在安息日，耶稣让一个人完全恢复了健康啊，那么他们就对他怎么样不开心了？耶稣说什么呢？说不要按外表判断，按照公义。那这公义当然是天主的公义啊，不是他们人以为的公义啊。你这是在信仰中我们一直要注意的很多名词哈，这是很普遍、很普通的名词，但真正在用这个字、各个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我是在信仰内使用，还是呢，在我自己的私人的意志当中在使用啊？就是我是要看见天主所要启示给我的，还是我只是拿这些字来为自己辩护而已啊？这一直要反省。我们一不小心呢、啊，一不小心，我们就发现信仰成了怎么样？就我们自我防卫的工具，而不是让我们超越去。投身向天主的那个召教，很容易就犯这个问题的。好，我们看下面啊，二十五到三十六节，那群众呢听了耶稣的话，开始他们的回应，那基本的猜测就是很清楚。我们简单讲，就是没有人听懂耶稣的话，被当时的时空所限制住的。好，二十五节，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看他放胆的讲论，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墨西亚吗？可是我们知道这人是哪里的，然而当墨西亚来时，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于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喊说：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哪里的，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啊，那真实者当然是天主另外一个称呼的方式。啊，你们却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我是出于他，是他派遣了我。啊，他们想捉住他，但没有人向他下手，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啊，时辰又出现了啊，这个反复出现的字嘛。啊，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他，而且说墨西亚来时，难道会行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司祭长和法利赛人便派遣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犹太人便彼此说：这人要往哪里去？我们找不着他呢？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吗？教训希腊人吗？他所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很清楚啊，就是耶稣的话没人听懂，虽然懂了每一个字，但是意思不知道啊。好，但是从我们看见这个，它怎样发展是从前面一直到现在，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啊。不过这个小段落，它真的可以看成一个自成了一个完整的单元啊。这边是怎么样？很多人啊，人物一直在换场啊。一开始二十五节怎么样？说有几个耶路撒冷人。啊，对，表示什么？是那些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可能是在里面什么生长在那个地方的啊。然后呢，群众中有很多人哈，应该是另外一批啊，群众更大的范围，对不对？有一些人啊，然后是有三十五节犹太人，然后呢，三十二节说什么司祭长跟法利赛人，就这个跟耶稣对话的他自己讲话的人物一直在换啊，然后呢。场景也是一样啊，一个会取代一个。那么最开始的问题是，耶稣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啊，那当然他们以为知道耶稣是什么拉撒勒人，但是呢，他要往哪里去呢？啊，那这些问题 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对他们却是一个难以明白的谜，一个谜一样的。好，他们怎么样？实际上呢，跟法利赛人他们跌入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呢，怎么样？他们想抓住耶稣，杀害他。另一方面呢，作者又说怎么样？说他们会找耶稣，可是呢找不到。这语言就是很有趣，他一直在那边转换这个语气这样子。好，当然整段经文所讨论到底是耶稣的真实的身份，他的墨西亚身份，这墨西亚信啊，这个 Messiahship 这个意思，这个信。对，好，那这个头衔呢是怎么样？是群众们用了他难道是墨西亚吗？可是呢，他们有一个对墨西亚本来的概念，啊，好像呢，这个出现这个人不符合他们本来关于墨西亚所有的概念，啊，这我刚才跟上个节跟各位谈的是一样的问题，对，我们有一个概念啊，出现一个人或一个物，用了这一个头衔或概念，可是呢，这个讲话的人呢，跟我们本来所有的概念不同。那我们就不会去想说是我的理解错了，可能那个人对，我们总是以我们自己原有的概念说那个人乱讲，对不对？我们讲的先入为主嘛，的确是会这样子的啊。你可以看见，其实这边所描写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常常真正出现的情况。你可以发现啊，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人啊，我也说好几次，每次我阅读他啊，就慢慢年纪也比较大了，对不对啊？我越来越对那些人感到很同情，因为他们所犯的错，我自己一直在犯，啊，一直有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就是被这一个客观的环境限制住的，就我对我本来就学习的，怎么讲还感觉相当有把握，对不对？突然发现一个好像超过我原有的知识，然后而且甚至于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我要把它放弃掉，意思是说我要承认我错了，那很困难。我就慢慢看这个，如果我们这么去思考的话，我们可能对那些人呢，我觉得就比较有点同理心了，就不会去觉得这他们，我们说那么坏啊，对不对？他们没办法，他们真的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常常记得《宗主大师录》里面所谈的，他们当耶稣开始这个。复活升天以后，初期教会开始宣讲，他们就要告诉那些传统犹太人，你们把耶稣杀了，但是呢，你们是出于无知，这没关系，无知就无罪，可以宽恕你们的，带这个味道，这个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这么想，可能对很多现实的一些冲突啊，也许可以减少一些，大家试试看吧。好，那么很轻，这边围绕的是这个耶稣的身份到底是，那耶稣谈的很简单，说他什么？他是什么？被天主所派遣来的，啊，这个是耶稣他一直宣告的，这个本来是符合他们传统的思想的，只不过呢，他们所想的是天主会派遣一个人，跟你我一样一个人，可是他没有想到是天主派遣他自己的独生子，他们更没有想到原来天主还有独生子。就唯一神论嘛，好像去明白我们今天所有的这天主三位一体，我们是活在尾端，我们读了这教会，已经帮我们认出来了。可那些人现在活在那个情境是真的很困难的。好，我们分两段来跟各位再做一个导读，从25到30节就讨论耶稣的来历，从哪来的，到底是谁？然后呢，31到30节是耶稣谈的，他要离开了。啊，当然我们知道他所谓的离开是回到天父的家，啊，那可是呢，犹太人都没想到这个神讲到他要去哪里，去什么地方，对不对？啊，先看前面这个，好，有人就开始呢说看见耶稣讲话好像怎么很自在，啊，在前面24节之前的讲话，啊，他说这个人不是人们要杀他的吗？怎么搞得现在可以这么大胆讲话呢？啊，而且没有人对他说什么。是不是我们的首长也确认他就是墨西亚了？好，难道我们首长们也接受他了吗？啊，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哪里的，我们前面读过，他们知道他是若瑟的儿子，对不对？玛利亚的儿子，他们知道的。好，那这个时刻呢，耶稣在圣殿里面又大声的施教，说你们认识我， 应该说你们以为的是我，对不对？知道我哪来的？我呢，不是由我自己，而是由派遣我来者。所以可以看见啊，从一开始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说的话就显示怎么样，很清楚，他们已经知道了啊。人们或者说至少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是密谋要杀害耶稣的啊，应该是很早就有这个决定了。可是呢，现在他们看见耶稣呢在圣殿上公开出现，而且呢大声宣讲，他们就惊讶，哎，这个人不是大家决定要杀他了吗？啊，怎么还可以这么讲？所以前面啊，我们在前面第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读过嘛，群众怎么都对耶稣怎么样窃窃私议啊，已经表达了很多人对耶稣看法不一样。有些人说他是好人，有些人说什么他在散惑群众。好，他们为什么要窃窃私议，不敢公开讲？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怕那些领袖们。好，所以可以看见啊，耶路撒冷很清楚的有一些人认为耶稣是好人的，只不过因为怕犹太人，不敢公开的讲。可是呢，在群众们害怕当中呢，耶稣却毫不害怕，他就是公开出现。所以现在呢，面对这个又公开出现、公开宣讲的耶稣里面，那么耶路撒冷人也开始提出了个人的意见了。很可能哈，这边可能已经暗示着，在公义会里面有些成员大概也相信耶稣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等一下在第七章结尾有这个出现那个尼科德摩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第三章这个人就出现，他应该只是一个什么典范性的例子，讲他像他这样的人应该还有啊，不会是唯独的一个。好，那当然是这边谈的啊，就是。那可是呢，根据他们的看法，一方面他们想要相信他就是墨西亚，你这个人太神奇了，你可以行那么大的神迹，对不对？讲话那么不顾情面啊，完全不管人的好恶，只讲啊，他说只讲天主的话，他应该是个天主的人嘛。可他们另外一方面又说怎么样？哎，这个人我们可是很熟悉的，我们前面读过第六章四十二节嘛。这个人是什么？若瑟的儿子，他的父亲跟母亲我们都认识啊。那这个跟我们所懂的墨西亚，我们不认识的里面不一样，我们认识他啊。我说这个在他们开始怎么样？自己就是很矛盾，到底要不要相信耶稣？好，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想象，墨西亚是突然来到的，没有人会知道他的来历。知道他怎么样，是他必须来，他自己说出来才行。好，现在耶稣其实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他自己说了，可能不相信啊，因为相对而言，耶稣除了讲话好像有权威一样啊，做了几个奇迹，那他的整个出身太平凡了啊，太平凡了啊，怎么办呢？我们说耶稣怎么样被人你们从门缝里看扁了。这个味道这样子。好，他说当墨西亚来时，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这传统的思想，他们认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是来自于那扎勒。好，耶稣就说了，他说他首先是认可他们，的确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哪里来的，可是马上说你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我，只认识一个最外在最表面的。所以耶稣提出一个怎么样跟传统的墨西亚概念就是相反的教导了，就是耶稣呢认识他，耶稣认识自己，耶稣也认识什么派遣他来的那一位啊。那他强调那一位呢是什么？那位真实者，其实他们当时人都听懂了，是指叫天主。这个呢让这些人受不了，他说我不是由我自己来的，是那位真实者派我来，你们不认识他，可是我认识他，因为我出于他，而是他派遣了我。好，这些话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直接，是耶稣就是说他和派遣者本是一体，我与父原是一体，没有这个字眼，所以就讲一样的意思。那这些话呢，这些听众呢其实也都听懂，耶稣话中的含义也都被听懂，那他们不接受，这不可能， 对不对？不可能，这是亵渎天主嘛。所以耶稣的讲话是有这个这么最高的诉求，要让人们接纳耶稣，就是什么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啊。群众们怎么样？听见了，看见了，而且耶稣的话语内容他们也了解了，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亵渎天主啊，这是对天主最大的冒犯，所以怎么样？他们想抓住他，怎么样？当然抓住怎么样？把他打死了。为什么不当场打死呢？在圣殿上面，而且犹太人没有权利处决人，而且在基本的传统上面，没有人在城市之内处决人，直接把拉到城外去，用乱刀打死。记得施德曼的故事吗？是一样，这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想做，但是呢，没有做。啊，他说没有人真正动手啊。那作者给的是个神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时辰还没有到。哦，意思是耶稣的时辰是天主决定的嘛？所以天主没有同意，那任何人都无法做的。好，很清楚。那么任何人不能干预天主的救恩计，所以天主怎么样让耶稣还可以继续的在世上公开的启示自己。好，那么第二段从31到下面的36节，好，他首先说什么？群众中很多人就信了他。好，然后呢，而且说墨西亚来的是，难道能行比他更多的神迹吗？好，这另外一个方式了。就是可以看见人们开始有一些松动了啊，对不对？好，虽然我们发现一个人他自称是墨西亚，跟我们传统所理解的墨西亚的概念不太一样，可是呢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好像又也超过我们本来对墨西亚的期待啊。你说做点奇迹什么呢？耶稣好像能行更多更大的奇迹。好，这时候呢宗教领袖发现怎么样不行了，他们看见群众们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啊，那我就发现怎么样会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嘛，就决定怎么样去把耶稣抓起来派人去。好，那耶稣就说话了啊，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你看很有趣啊，其实你注意到第32节那个话是作者讲的，对不对？那应该这些人的行动应该不会去告诉耶稣我来抓你啊，不会的嘛。所以33节应该是说耶稣怎么样，他知道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换句话说耶稣知道一切，对不对？他不是无奈的，无奈的被人摆布的，还说我跟你们的时间在一起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来者啊，回到什么天父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啊，那时候你们还不能去，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群众中有些人开始相信了耶稣，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信仰的根据在哪里呢？基础是他们下面那句话：难道墨西亚来到时会比他行更大的奇迹吗？或更多的奇迹吗？换句话说，这些人相信耶稣是因为他的奇迹，对不对？我们记得第二章就有了嘛，对不对？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了他。然后呢，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嘛。好，这样的信德，这样的信仰是不成熟的啊。把信仰建立在奇迹上面是不足够的，不成熟的。好，所以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耶稣的独特性，所以大概他所行的这么样的神迹已经显示出他就是墨西亚，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神迹最根本的意义啊，是讲什么？天主现在临在于他们面前啊，这没办法的，就天主愿意开始透过这一个他们眼前这一个行神迹的人带给他们真正的拯救啊。所以31节呢可以说是一个刚刚萌芽的信仰，那么紧接着呢32节那么就说怎么样，说这样的一个信仰马上就有外力把它压死啊，说什么法利赛人一听见群众们这么的议论纷纷，就决定要怎么抓耶稣了。 把耶稣抓起来，就告诉他们看，这个人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就把这个信仰就破灭了。但是这可以这么理解了，好像是。好，约望福音啊，里面法利赛人这个名词啊，一共出现过19次，几乎都是直接被描写成耶稣的敌人。我们跟各位说非常多次了嘛，这样的写法，其实对我们现在教会的影响是影响非常深的。我们大概都一听到法利赛人，一定是坏蛋，对不对？但以我们以基督中心主义，他们要迫害耶稣，你说是会对劲。但是法利赛人真的跟耶稣同时期的那一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真的都要杀害耶稣吗？大概没有。这边所描写的可能比较是耶稣的事件之后啊，耶稣的事件之后，当这一个继续的发展，到了特别到了70年，圣殿被毁了以后啊，整个犹太的宗教领导团体从撒杜塞人、司祭群啊，这个重心就移到法利赛，因为圣殿没有了嘛，所以这些撒杜塞人、这些司祭们就没有舞台了，他们自然就消失掉了。对，真正的宗教领导者本来是一个以祭祀向天举行祭祀的宗教形式，转移到什么对祖传的法律啊更加的看重啊，教导他们在现实里面生活里面的，那这些人成了一个真正的宗教的领导者。那这些人他们要领导全部犹太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各种困难嘛，对不对？那其中一个是什么？是一些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们的挑战。他们当然想把他们扑灭掉，他们在这些初期教会的团体在那个背景之下写耶稣的故事或写他们跟耶稣的关系的那些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些事情投射到耶稣的时代，是初期教会面对法利赛人的迫害，他们把它投射到在耶稣生活的时候就已经被法利赛人迫害，然后他们用耶稣当时讲的话，然后呢创造的情境放在他们现在的信仰的团，他们本来是这些话呢是他们在现在对付那些压迫他们的法利赛人，但是把它写成了耶稣当时的故事，变成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讲话。就是有点时空的这个错置，这发生的。当然我们也相信法利赛人有一些人不喜欢耶稣，这也可以理解，但是绝对不是大部分。我们可以想大部分应该是会喜欢耶稣的。我们常常想，就今天的学者们想，如果耶稣活在当时，他要归属一个犹太的一个党派的话，那他只能是法利赛党人，因为他不是司祭嘛，他不可能是这个他也不是那个厄瑟尼派的，在古莫兰团体像若翰一样苦学，他也不是。你们耶稣可爱吃了，不是吗？就是这样，你发现了，所以这个也不是。所以大概他只能够是法利赛。你可以发现，特别是福音有好几次，什么耶稣都在法利赛人家吃饭。法利赛人不是乱请人吃饭的，他们是很清楚区隔为生，他不喜欢谁，不跟他接触的，是很清楚，这是很清楚。所以那个背景我们要明白的话，这边可以看见。好，那这个法利赛人这边看的，这边我说约望福音的写法是那个时代他们在法利赛已经被整体的抹黑了，但并不是耶稣当时的那个情况。那我们今天的人，那么晚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容易产生这个印象说啊，法利赛人在耶稣生活的时候就都是跟耶稣作对的，这大概不合历史情境了，不合。好，这稍微这个知道一下就好了。好，那么这19次的把它表达成耶稣的敌人，好，那当然应该是反映在圣殿毁灭之后的犹太的情况。好，那么接着呢是33到34节，好，这描写耶稣面对这些情况他们的回应了。啊，这前面这个31节，有人开始想要跟随耶稣，然后呢，32，他们想把这个法利赛人把这个信仰扑灭掉。啊，那耶稣说什么？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 所以耶稣的回答会让他们想起啊，那个启示的那个时期啊，那个阶段，或启示者生活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不多了，时间不多了，你们赶快要做出决定啊，要做出决定，相信耶稣的时间不多了啊。换句话，接受这个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带来的救援，那个时间不长了，给立刻做出决定才行。那个急迫感，当时耶稣一说怎么样，因为我怎么样，马上要离开了，你们要找我也找不着啊。那这句话呢，你们将寻找我也找不到我，在箴言有一句类似的话啊，箴言第一章第28节，就是那个智慧说哈，他们要寻找我也一定找不到我，大概有一些前面我们知道一开始跟各位介绍过的嘛，圣言的概念很可能是借用了智慧的概念，把这个阴性名词转为阳性名词，就套在耶稣身上来使用。你怎么可以发现当若望福音那些语言有很多也许可以在这个箴言里面找到相关联的话语，我们也许会可以得到一些，可以说箴言或智慧文学对若望的作者是有相当深的影响的。当然我们这边只是从文字的比较上面来看啊，这个100%的直接的证据是没有的，无法找不到这个证据。好，那么很清楚耶稣的话，你们跟我在一起时间不多了，你们要找，你们将来要找我也找不到我，那这话就很清楚啊，是有一种种恐吓的味道啊，对不对？非常急迫的，你们得把握时间哦啊，不要错过了哦，很清楚的。好，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另外一面也是一样，这是个永远的警告啊，你们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呢，要注意到重新去回忆，再把握。好，那么这些话呢，在耶稣的敌人他们的耳朵听起来，他们就了解是什么，他们有一段时间会无法接近耶稣的，他们没想到耶稣谈的是他现世生命的结束，要回到天父那里去。这些人他们所以为是啊，耶稣要到别地方去旅行了，啊，我们说出门去了，对，到哪去了不知道，他们就说，哎呀，是不是要去到那个侨居地，就是有别的地方，就是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那些地方，有住在一些的犹太人，就去那边去，啊，所以耶稣是不是要去那里呢？好，到那边去什么教导那边的人呢？好，他们的意见是他们当时能够理解，他们在猜测，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后来在耶稣的事件之后，这个是耶稣的福音也的确传到了外邦民族那里，的确也传到了犹太人的侨居地，传到那个侨居地的时候，那福音呢不是只给犹太人，而是给一切人的，给一切愿意接受的人都可以的。所以犹太人怎么样呢？他们就发现那些外邦民族反而接受了福音，而犹太人自己怎么样，反而被抛弃在福音之外，所以他们自己拒绝。当然这是后来的一个情况。好，这是这一大段啊，从25到36节的内容。好，那我们在这个若望福音里面，我们看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个有很大的篇幅是讲那些不相信者的意见啊，对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一些看法，对不对？那若望的耶稣呢，就在这些情况中呢，跟那些人谈话，或者我们说辩论啊，辩论。可是他的目的当然是怎么样？是耶稣的目的是希望那些反对者、不相信的人，甚至跟他作对的人啊，要相信他。可是呢，他也明白，对不对？那个他怎么讲呢？他们不接受。不接受是为什么？他们不认识天主啊！你这很有趣啊，你知道这些传统犹太人，你要大概什么人可以骂他们？你骂他们不认识天主，是骂他最凶的一句话，对不对？那这边你可以想象，应该是若望团体在写福音的时候，在骂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他们相信耶稣是真天主了吗？所以这个若望福音有很多这些时空的这个错字，我们在今天读起来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那些 在若望团体看来，那些迫害他们的人虽然是犹太人，其实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不知道到底天主是谁，不知道天主是怎么样的。好，那怎么样可以克服这个情况呢？那唯独接受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好，这些是若望团体对耶稣所表达的信仰，怎么把这些信仰的话语怎么样放到耶稣的历史情境当中，让耶稣去说。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大段的谈话，耶稣的话当时没有录音机嘛，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话真的是耶稣这么说出来的话，那门徒们得留下一些记载啊，那事实上别的福音都没有写啊。所以我可以很清楚可以肯定的，这些若望福音的内容，耶稣所讲的话，我们的最根本的来源应该是若望团体的信仰反省，是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领悟，他们所得到的天主的真正的启示，他们把它放到那个情境当中，当然一定有一些历史上耶稣生活跟人来往的经验，那个根源是有的，那框架是有的，来往的事件是有的，只是耶稣讲的那些话啊，是若望团体他们在努力表达的。所以群众们怎么样称呼耶稣？什么是来自拉扎勒的人？他的确是，那么认为他什么是一个加里勒亚人？他的确是，可是呢，耶稣他真正的根源呢，不仅仅是拉扎勒人，不仅仅是加里勒亚人，他还有什么达卫家族的身份嘛？因为若瑟是出达卫家族的。犹太家族的，而且怎么样，他是最根本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就这个耶稣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一个天主的问题，讨论耶稣是谁，就讨论天主是谁，或讨论天主在怎么样行动。那现在呢，耶稣跟这些人对话呢，他告诉大家怎么样把握这个恩宠的时刻，把握这个耶稣跟他们在的这个时刻。你当然可以谈，就是若望团体在跟他们这些对手是一样的，我们还跟你们做见证，把握这个时刻。那这个时刻怎么样？因为若望团体他们还是活在第一世纪嘛，对不对？他们还是等待什么？那个升天的耶稣赶快就要来啊！那末世的压力还是很强，所以他们也是一样。你们赶快，你们再错失机会，墨西亚就真的来了，再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当然是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可以放着去理解我们这一大段的耶稣跟这些人的谈话。好，还没有完，继续下去啊，37到53节。好，那么可以看见，这个我们前面看的是一群混乱的人，这个东个意见西个意见的群众啊，耶路撒冷人，对不对？那现在怎么样？就是在公议会了，那更是直接的啊，就是真正的宗教的核心领导团体。好，在庆节末日最隆重那一天，好，第七天啊，耶稣站着大声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的，从他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好，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圣神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群众中有些人听这些话，比如说这个人真是那位先知，那位先知应该是梅瑟预言的那位先知。有些人说这人是墨西亚，有些人说难道墨西亚能够来自加里勒亚吗？大家还记得吗？第一章一开始的序言之后，人们问若翰：“你是墨西亚吗？你是那位先知吗？”这个主题一直存在，这边是重复的。他说若翰不是很清楚的。那他说当时有些人已经开始好像感觉耶稣就是了，据他们当初也怀疑可能若翰就是吧，可若翰他明明就说我不是，对不对？那有趣的是，我们在这边是耶稣说我是，他不相信，对不对？说不是他没有相信，说是他不信，对不对？这很奇怪的。你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尝试如此的。好， 然后呢，四十二节说，经上不是说了，墨西亚要出自达卫的后裔，来自达卫出生的村庄百冷吗？好，我们要记得哈，若望福音没有耶稣童年故事，对不对？所以没有这一个三王来朝啊，也没有百冷的牧童，都没有，所以他们只以为从若望的那个作品，他们只知道耶稣什么是拉扎勒人，是属于加利利，他不知道耶稣的真正出身，他的确是在百冷诞生的啊，这个是很有趣。你看若望，因为若望福音没有嘛，所以你在读若望福音要明白，你把别的福音的资讯呢、啊，要稍微搁在一边，那就混在一起了，不然你就看不懂这句话，对不对啊？为了这个缘故，四十三节他们中起了争执了。有些人呢要捉拿他，但是呢没有人向他下手。好，本来被派去的差役现在回来了，还记得吗？前面法利赛派差役去抓耶稣，现在回来了啊。然后呢怎么样？空手而回。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带来？啊，司祭长跟法利赛人问。啊，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像这人讲话一样。这什么意思？他们去听见耶稣讲话，一定呆住了，太好听了，是不是？太震撼了，对不对？就忘了他们的使命了，不敢动手了，对不对？好，然后法利赛人就说：“难道你们也受了善祸吗？法利首长中或法利赛人中，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啊，这典型的哈官大学问大，对不对？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写法。但是呢，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是可以诅咒的。你看他们还怎么样？你就说，就我们是常说那个什么上流社会啊，就看不起乡巴佬，对不对？这一群怎么该诅咒？啊，他们中有一个啊，这个是法利赛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啊先前曾来过耶稣那里的尼科德摩啊，他向他们说，好。好，那很清楚啊，尼科德摩就不是乡巴佬了嘛，对不对？是他们领导班中其中一个啊。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吗？好，这也很清楚，对不对？他不敢直接帮耶稣讲话，他只说怎么样？那么我们的法律规定怎么做？我们该守法嘛，至少对不对？可是怎么样？他们对手不一样啊。难道你也是出自加里勒亚吗？啊，这是他们的回应。他说：“你去查考就知道，从加里勒亚不会出先知的。其实有，其实有，知道吗？很清楚的，他们在跟你说，公然说谎，就是一直反对一群众力量。啊，无论如何怎么样，谈话结束了，就各自回家去了。好，这段经文里面呢，一开始是耶稣在庆节最隆重那一天。”他讲话大声呼喊，谁若可到我这边来吧，所以肯定是个呼吁，对不对？我是个邀请啊。那作者怎么样把这边安在什么地方呢？是整个帐篷节的最高峰，这是个这个大的游行里面，他们正在呼喊里面。好，耶稣邀请人到我这里来喝吧啊。那帐篷节的礼仪是每天都会去从那个十字架泉取水来洒在圣殿上的。那最后一天是最大的游行，那是个水的游行。那耶稣用那个图像，你们来喝吧，他来我这边喝，这样子啊，这个呼吁。好，那当然这个呼吁呢，又产生了怎么样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表达的方式，跟前面十二节一样的啊。他耶稣一讲话，就在群众当中造成了分裂，有人就想相信，有人还是怎么样继续的否定他。好，他们怎么样？这边又再一次什么尝试要捉拿耶稣。前面三十节就有过一次，对不对？三十二节还派了差役去抓嘛，啊，那四十五节他们回来了，这边又一次要抓他们，可以看见啊，那个这个戏剧的情节，那个紧张性呢是越来越升高的，啊，甚至怎么样？这个分裂的情况不仅仅在群众当中啊，连在公益会的成员当中，尼科德摩是个代表啊。他至少不跟他们这一些同僚们一起一致啊，我们讲的比较好听吧，他不要同流合污，对不对？他至少觉得该怎么样，我们做事情不该动用私刑。这我们讲的什么，在今天应该是讲程序正义吧，对不对？应该按着规矩来做嘛，他知道。 好，这一大段话，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经文的主题还是那个混乱，相信跟不相信的对立。有人相信，有更多人不相信。好，我们看看37到39节是第一小段，他谈的是这个生命的活水像江河般的涌出。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很几次用我是言论，对不对？我是生命之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边是很清楚的，我是那个活水，活水。好，第二段呢是40到44节，耶稣因为提出邀请讲出活水的言论，就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好，45到49节呢是首长们责备那些派去抓耶稣的差役不听话，没有执行任务啊！最后50到52节是尼科德摩所提出的抗议。我们先看37到39，好，他们谈到是庆节的最后一天，当然是最隆重的一天。好，耶稣以隆重的方式呼喊啊！这段经文哈、听来有点奇怪。他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其实类似的话在第4章耶稣跟那一个撒玛利亚妇女在水泉旁就讲过了嘛，对不对？就是你如果知道跟你讲话的事实，你怎么求他给你水了，对不对？而且喝水再永远不再渴嘛。好，那这边当然耶稣的话是什么，就是说谁如果相信耶稣啊，那么从他的心中啊，就会流出活水。你这个经文，你注意读中文的翻译啊，说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心中要流出活水。这个他好像是指信耶稣的人，对不对？从文句上来看，当然是不通的了。应该是要相信耶稣，是耶稣的心中才会流出真正的活水啊。这个是在翻译上的一些小困难的，翻译的不太漂亮的，应该说谁如果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啊，凡信从我的来喝吧啊，就如经上所说的，那么从这个水泉当中，这水应该是指耶稣，指耶稣。这稍微注意，这个当然因为是语言上的翻译，真的很困难的事情。但我想我们大概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如果你不像我这样对文字这么吹毛求疵的话，大家都想的是耶稣了，对不对？不会想是那个喝的。但你从文法来看，这个翻译应该是说那些信从耶稣人，谁信耶稣谁的心会出水，对不对？那不通的嘛。所以就这边谈的是真正的是耶稣的心中会有活水的江河流出。好，那这个邀请式的呼吁啊，在若望团体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若望团体的一个困境是，他们一定相信耶稣以后呢，但被排除在信仰团体之外。排除在信仰团体之外，什么后果呢？他们就不能够参加任何的宗教活动，啊，宗教祭祀都不能参加，啊，好，但我们不要谈经济问题。那当然，他们现在可能没饭吃，在那个以物易物的时代，啊，我别人不跟你换，我你种豆子你就吃一辈子豆子吧。万一那个豆季节不对，你没东西吃，不办法换嘛，对不对？但这边是，它是真正生命的核心是敬拜天主。这些若望团体人被排除在这个敬拜天主的礼仪之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绝法。在90年代，他们犹太人的确开了这样的会议。我们再等一下到后来到第9章，更这个背景更清楚。所以他们是决定。谁如果相信耶稣是墨西亚，这些人就不再是犹太人，就赶出在市场之外，他们就不能够再参与这些宗教的行动。我们今天早上如果星期天不忘弥撒，你不让我来那可好了，不是吧？对不对哈？那以前不行的，那他们活不下去的。对，那怎么样？他们要去解释，就他们我们有耶稣。这一个帐篷节这个水的一个庆典呢、那么是历史里面发生的，但这个历史庆典它真正要表达那个核心那个圆满的事实就在耶稣身上。我们有了耶稣就够了，这个不重要， 所以根本我们不需要再去那些礼仪了。这边的话，所以耶稣是什么？是真正的活水泉嘛？啊，因为在帐篷节的庆典是每天清晨呢，司祭们游行去那个十洛亚泉啊，去那个水泉里，然后怎么样？把那边取泉水，就是个水井的意思了，把泉水取回来怎么样？带入圣殿啊，洒在这个祭坛上面。啊，那么整个庆节里面呢，在最高峰最后那天是最后一次做这最隆重的这个洒水礼，那群众都要高声的欢呼。那在高声的欢呼，他们纪念什么呢？纪念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对不对？天主让他们让梅瑟几把岩石给他们涌出活水来，可以喝吗？所以是很清楚。所以那个涌出水，那个活泉，那个活泉。现在怎么样？就象征他们在圣殿里面所洒的水。当然，如果他们可以从这个泉水里面取出越多的水的话，因为的是秋天嘛，表示怎么样？他们现在的生活会，他们开始要播种了。所以整个生命是现在是他们可以预期他们这一年的以后的种植会好，生活会好，特别是可以看见嘛，活在那些沙漠地带的人。他这发现今年水特别多，他们开心的，啊，是可以过的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是在雨季的开始，啊，秋天怎么样求雨的？这是非常关，这个整个庆典这个社会的背景。好，那这边怎么样？他们真正谈的是什么？是这个水呢？是从耶稣心中所涌流出来的，是吗？是圣神的活泉，就从这个现实的水啊，进到什么更深的，来自于天主类的恩典嘛。所以那三十八节用了一段圣咏的话说，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个事情后来在哪里出现呢？我们知道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啊，有人怎么用长枪刺透肋旁，对不对？立刻就流出了血和水啊，在第十九章的三十四节。然后呢，耶稣在复活的当天晚上显现给门徒是怎么样呢？他就把圣神给他吹口气，对不对？怎么领受圣神嘛。所以现在这个内容，这个整个帐篷节是最高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见读到后面知道的啊。那现在若望团体要说的这个整个的核心的内容，其实他们所庆祝的在耶稣身上达到圆满。那若望福音几乎提到所有的犹太的重大庆节，那这些都是若望团体在写福音的时候已经被禁止参加的活动啊。他们要怎么样？要让那些跟随他们的那个小小的信仰团体在这么大的一个宗教的禁令当中要继续的存活下去，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有了耶稣，有了一切啊，他们还活在那个最多是象征里面，那我们是活的是这个全部象征所表达那个真实跟我们在一起啊。这是若望团体的他们的自我意识，这是整个福音里面要为什么若望谈了那么多庆节，这应该是那个背景啊。所以耶稣是启示者，他是天主派来的启示者，他呼喊人们说：“谁如果渴，到我这里来吧。”那其实德训篇一样哈，智慧文学，德训篇24章的26节说什么？凡是渴望我的，到我这里来吧，可以饱食我的果实的。所以这个是，所以耶稣这个呼吁呢，他基本上在司祭们在帐篷节里面这么在洒水的时候谈的，那他说讲那个情境，就真正的水呢是不是洒的，是天主涌出来的，那这个涌出是在耶稣经过耶稣所涌出来的。当然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发生呢？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或者说当耶稣受到光荣的时候。好，这是若望团他们要表达的东西。这个又变成帐篷节最高峰的庆典呢，它全部的庆祝的内容在耶稣身上达到圆满啊。所以没有参加那些活动不重要，在新的基督信仰当中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个邀请以后呢，大家就要表态了，要不要接受，对不对？回到故事里面，那么 有人怎么样说啊，这个人真是先知，有人啊，他真是墨西亚。好，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啊，当然是很多人是积极跟正面的，那有些人当然是完全相反的。换句话说，耶稣的言语、耶稣的行动再一次造成了分裂。好，那一位先知跟墨西亚在这边都是怎么样？在传统当中，犹太人所等待的那一位，哪一位呢？要带来救援的那一位。当然，他们当时对于救援的理解还是怎么样？从借着战争把他们从统治者的手中拯救出来，还没有到我们今天所谈的是把人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好，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里面，这梅瑟就说了嘛，天主在我以后要为我们升起一位先知，是这边那个先知最根本的来源。好，然后呢，相反的人说啊，不同意见说，难道墨西亚能够出自加里勒亚吗？啊，经上不是说了吗？墨西亚是达卫的后裔，必须怎么样？出生在白冷的村庄吗？好，这根据圣经的记载哈，那么君王姓的墨西亚必然是什么？出自达卫的后裔。好，那他们说，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在若望福音的情境当中，只知道他是拉扎勒人，他们就以为他必然是就生在拉扎勒，在那边出生啊，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像我们一样读过路加福音，谁不知道的？就是。好，所以他们想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嘛，根据初期教会的整个信仰都知道耶稣是达卫子孙，很清楚的。但是呢，对墨西亚的概念在若望福音中，他们其实啊已经不太讨论那个，他们最关键的是耶稣不管他出自哪里，若望福音真正要讲的是耶稣的来源是天主啊，天主。我们读这个路加跟马窦啊，我们说两个不同的童年故事的写法，但肯定同样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天主子，耶稣是大卫之子，毫无疑问的。你读若望福音啊，那个大卫之子的幅度很弱很弱，几乎不提，他只要讲耶稣是出自天主，从天主派遣。你说什么呢？看耶稣一开始在起初已有圣言，对不对？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他就讲，就讲到他身份。那达卫这个后裔不那么重要的，在若望福音里面。好，那么众人都知，就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家乡是拉扎勒。犹太人在当时若望福音里面，你们也知道啊。那么这个知识呢，这些若望福音当中那些人物，他们有的这个知识，反而成为怎么样？他们反对耶稣就是墨西亚的理由，很困难，对不对？对的啊。那这次福音作者怎么样？从一开始必须不断的啊跟犹太人辩论的啊。其实这个是一个老问题啊，不是我们今天才谈的。当时一直问，你大家一直，因为以前的人哈，出生真没那么重要。对，你就知道我们教会也是，我们教会最近才开始，我们以前我们在修院里面没人过生日的，过生日是个奇怪的事情啊，对不对？那是有什么好生日什么高兴的，生下来只是犯罪而已，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要死了啊，进了天国了，对吧？那还是真的值得庆幸的嘛，刚好生命完成了。那我们现在刚才开始，这个社会开始改变，对不对？现在生日不得了，很重要，对不对？现在不仅生日重要，连进入小学的日期都很重要，对不对？很清楚。但这个社会的演变嘛，那以前没有啊，清楚。好，我们回到这故事里面，对不对？好，那么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对吧？他们又开始有那个新的争论，对不对？司祭长跟法利赛人开始问那些差役们，为什么没把耶稣带来啊？等等。好，那么。被派去抓耶稣的人叫空手而回啊，遭到质问，为什么没把耶稣带来？好，他们回答的话是怎么样？他说，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话，没有人像他讲话，你说什么这么有权威，这么震撼人，这么感动人的意思。所以怎么样？耶稣的话让他们也感到印象深刻， 至少深刻到无法动手抓拿他捉拿他。耶稣的话常让人产生疑惑的。那么法利赛人责备说，难道你们也被散惑了吗？所以怎么样，他们是指控耶稣是散惑民众的人。我们知道后来在若望福音的结尾，耶稣也是这个故事，被法利赛人控，被犹太人控告的，在比拉多面前控告的，他是散惑民众的人。好，这是犹太人对耶稣的评价。好，那他们继续说，首长中或法利赛人中难道有人信了耶稣吗？一直没有人。我们说的哈，他们以为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他们认为不对就是不对，他们是标准。那群众呢说，这些人不明白法律是可诅咒的。所以犹太的领导阶层他们是不相信，不相信耶稣，而且怎么样，他们还诅咒。那只有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换句话说，那些愚蠢的人才会相信耶稣，那些来自于乡下的人。好，这个把人骂成乡下人啊，我们其实在现实社会还有这样的话嘛，对不对？那么在当时的犹太的传媒是一样的啊，乡下人是一句骂人的话啊。其实我们的现实都还有嘛，对不对？很多你看大陆很多就是在经济改革以后的说啊，那个农村人，农村人，对不对？我们台湾以前也有，对不对？乡下人，或者我们讲山地人，类似的话，这都是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这个东西在各个民族都会出现，当然不是件好事，我们希望把它结束掉，对不对？好，所以很清楚，他们是表达了什么？这法利赛团体跟一般群众团体这非常强大的隔阂。我们说这些法利赛他们自视极高，他们就是你讲讲骄傲也没问题。你们记得这个我们前几个礼拜的路加福音那个故事，耶稣讲的比喻，对不对？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在圣殿里面祈祷的故事，那相当成了传达的那个社会背景里面。好，所以他们法利赛人是就是分离的，从社会当中被分离出来的。为什么被？因为他们太好了，自认为好，因为分区隔为圣嘛。他不跟这一些乡巴佬或者一些平民的贱民来往，保持他们的神圣啊，不论是社会性或宗教性，他们都是被分离出来的。他们自认为他们有权利任意的谩骂那些所谓他们眼中所谓的下等人啊。当然这今天是不被接受的，对不对？但是这以前是出现那个情况的。好，然后呢，最后是50到52节，来了一个人，尼哥德摩。好，那些被法利赛人瞧不起的人就结束了。那现在怎么样？并不是真正他们眼中那些下等人会有这些思想啊，他们当中就有了啊。那么尼哥德摩，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不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法律就选定他的罪吗？啊，其实《生命记》第一章有这样的话。生命记第一章的16节啊，梅瑟吩咐他说我，梅瑟说，我吩咐你们的中间的判官啊，你们要听断你们兄弟间的诉讼，无论是兄弟彼此诉讼或者与外方人诉讼，都应该什么秉公审断啊，审断时不可偏袒，无论贵贱同样听断啊，都要听，对不对？都要听才能够判断啊！任何人都不要怕，因为审判是天主的事啊！如果遇到真正困难的困案件，呈报给我，我来听断啊！如果你们无法评断，那再告诉我。好，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在《若望福音》第三章就认识的人物尼科德摩，他是一个公益会的成员，他应该是用了这个他们所学的祖传的法，就《生命记》的话。里面他来谈，他希望什么？至少给耶稣一个有公平审判的机会啊，这样讲啊。可是怎么样？他的同伴们对他的怀疑什么？是怀疑尼哥德摩跟耶稣是一伙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眼中，尼哥德摩也变成乡巴佬了啊，一起被耶稣骗了啊，说 你们去，你去查考一下啊，这些法利赛团体叫尼哥德摩，你去查考一下啊，查考圣经的意思，你就知道从加里勒亚怎么样不会出先知的。好，法利赛人所说的从加里勒亚不会出先知，意思说墨西亚信的墨西亚这样的先知是不会出自加里勒亚的。我们知道事实上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哈，有讲过加里勒亚有出现先知的啊。列王记下十四章的二十五节是有一个人啊，是以色列王耶和阿斯的儿子这个亚拉贝海，他把这个边境收回来了，然后怎么样，从哈马特渡口直到阿拉巴海，正如上主以色列天主借他的仆人加特赫菲尔人阿米泰的儿子所说的话啊，借这些人讲话，那那些人讲的话就是先知话嘛，对不对？替天主发言，所以这是有先知的。另外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先知，可能我们讲不是一个真实人物了，那个约纳，约纳是加里勒亚的故事里面是这样的。好，所以很清楚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自以为是到了某一个程度，甚至人们说公然讲谎话啊，公然否定他们已经有的知识，这样讲，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说到最后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了。好，那这个谈话就结束。我们知道尼克德文努力没有成功，然后这个结局呢也就不了了之。你可以看见啊，谈话到这边其实没有结论嘛，对不对？到底抓了耶稣没有啊？啊，那耶稣去哪里了都不知道，就各自回家了，没事了，对不对？你可以发现，这个写故事没有完，而且他这个留白的这个写法的话，也让人难以想象。我们在第八章一开始怎么是怜悯淫妇的故事了，那更是奇怪，对不对？好，在那天放在心上，我们在怜悯淫妇故事接后再去看，我们发现又可以接回这个故事来，很有趣的。好，我们现在稍微看看这个最后这一小段它的基本的一些综合性的。好，我们特别注意到现在是耶稣的邀请，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庆节的最高峰邀请。好，这是什么？这是天主的方式啊。耶稣表达，耶稣怎么样？他经验到他一直被人反对的，他经验到什么？大家要抓他的，对不对？他还说：“你们来，你们来，对不对？”所以这真的是，这是天主的方式嘛？天主不打击人的，不消灭人的啊！天主是邀请人在他内欢唱啊，畅饮的畅啊，畅饮，对不对？他让人听见天主他的话，他让人得到他的教导，他让人可以听见他的安慰，他也坚强人，他希望消除怀疑的，这是天主。虽然常常达不到效果，但天主什么是永远走向人的，欢迎人的。可是人呢相反啊，天主的方式是邀请跟呼吁，是接纳，人的态度是反抗而是拒绝，甚至于是杀害啊！可以看见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跟天主的根本的差异。那你可以看嘛哈，我们其实我们说我们对天主的这一些行动呢，我们大概都不会直接主张我是反抗天主，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反抗天主的这一个实际上好像我们也不是，对不对？其实我们的行动是在对人间，像这我们反抗人，彼此仇恨，彼此对待，彼此不和，对不对？其实最终怎么样都是跟天主的态度不一样。那我们在一切人我们都反对的时候，我们忘了其中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天主子啊。啊，这当然这个味道是蛮有趣的。好，这边我们知道又是一个怎么样最根本的牧灵的问题啊，人感到饥渴的，天主愿意让人喝到活泉，可是呢人就不知道，不肯接受这个真正的活水啊。天主给人指出了通往水泉的路， 可是人却偏偏拒绝。所以很清楚的，泉水天主水泉不会拒绝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离开水泉。怎么样想办法？要想办法怎么样？想办法去接近这个。那怎么接近？当然这边谈的是只有靠天主圣神。好，我们是活在故事尾端的，我说了，我们对那些人应该有一些同情的。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在耶稣事件之后的嘛？圣神已经降下来了到我们身上，我们该问我们自己，那我们有喝到那个活水的泉源吗？我们有走上那个通往天国的路吗？这是我们该问的。这是王福音第七章，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下次跟各位看那个第八章。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